来，今天是最后一场啊、哦，所以先谢谢恩燕啊、哦，刚刚帮我开场。那我回应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使用 Office 365，那么如果有人要查你，包含政府机关，那微软，好，他会提早通知你，说你的东西要被人家查了，所以你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做一些反应的、哦。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软的网站上 ，Office 365啊 ，Trustee Center 这一块，我们有特别的说明啊，特别的说明。好，那我们今天会利用一些时间呢、啊，一个筛选时间来跟各位谈两个 Office 365新的功能，一个呢叫做多重因素验证啊，其实就今天早上各位参加这个 Keynote， 其实也会有看到。好，那么为什么要？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两个月前我们两个多月前定的题目了，不过刚好这个符合现在的这个时事，因为前阵子大家知道我们友商，啊、哦，它发生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被骇客啊释出来一些账号密码，所以一些隐私的东西其实外泄了。那这个其实凸显到就是说，现在的密码，大部分人其实是设非常简单的密码。OK， 那你设太复杂，其实又是很反弹了、啊，非常非常反弹，因为记不起来，动不动要换。那么对应到我们微软的解决方案呢，其实我们所强调重点就是，好，这个 MFA 啊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这种机制，那用你最常用的东西，手机，还有你的 Apps， 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到、哦、另一阶就是第三方的一个验证，好、哦，所以就算你用 Feature Phone， 你不是用 Smartphone 一样可以，因为你一定可以收简讯跟电话，哦，一样可以做。那如果你是 Smartphone， 待会我们会秀一下，你可以用 Apps 啊、哦、来做，而且这个 Apps 非常非常的好。哦、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再来我们谈到是邮件加密，那邮件加密这一块、哦、其实重点是在于什么地方，是我们发现到说我们谈了非常久 RMS， 不过 RMS 呢它主要、哦、适合于企业内部自己、哦、在发送一些加密的信，甚至做一些管控的这些资料，一旦它出了公司，比如说你今天要对你的客户，你就要对你的客户去发一个 email，那这时候会发生问题了。如果你跟客户在谈的是一些重要的商业的交易的一些这个方一些案子的话，那基本上你一传到 internet， 其实这个邮件是没有加密嘛，它基本上在 internet 上只要被人家拦截了，基本上你所有的这个商业机密都外泄。OK， 那有些人说啊，我附件上我会给他做个锁啊等等的。问题是，你也知道，你把一些文件做锁之后，其实扫毒会发生问题，有些公司会把你的 filter 掉，会把你 email filter 掉，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那所以待会我们会第二阶段来跟各位谈的这个邮件加密呢，我们就是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基本上你可以寄给任何你想要寄的这个收件者，不管他是 Hotmail、Gmail、whatever， 他只要是小组后面什么都可以，那么他都可以用很安全的机制啊，跟你之间啊在做这个讯息传递，而且是全程加密。包含附件在内，所以对方并不需要有任何 RMS 的机制，你也不用跟他讲说来来，我先看看你有没有 RMS 啊，大家再来试试看。因为我们过去谈了非常多 RMS 的这个 session 啊，包含到说，哎，怎么样跨组织之间、跨公司之间也可以用 RMS， 包含 key 要怎么交换，包含对方要有没有 RMS， 对方如果不要 RMS， 对方可能要 Exchange 2010、Exchange 2013，然后让 Exchange 帮你要这个 RMS 的这个凭证来解这个 email， 非常麻烦，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客户用什么样的 email， 你也不能要求他。好，所以这个邮件加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待会后面第二阶段会有详细的这个说明、哦、所以一开始我们跟各位谈的是多重因素验证。OK， 那再来我们会谈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就是之后今年稍晚会出的 Office Client， 它怎么样来 support 这个多重因素验证 MFA 啊。以及我们最后谈一下 Microsoft Azure 的多因素验证，因为 Azure 也有，那 Office 365也有，两个有一点差别，我们很快让各位了解一下两个的差异。那首先我们先看到是微软云端服务啊，其实我们有两个在做身份管理跟验证的机制，一个是消费者端的，一个是企业端的。OK， 左边是消费者端的一个验证机制，那你需要什么 ID？ 你就需要有一个 Microsoft Account。就是以前的 Live ID 啊，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基本上你就可以做一些身份的验证。那我说明一下、啊、这个 Live ID， 如果各位有人没有在使用，如果你以前用 MSN 的话，基本上你就会有了。 好，那或你用 Hotmail 的人，你也会有。那这个 MS 这个 Life ID 的 email 就是那个账号的名称啊，它不必一定要是 Outlook 结尾 ，Outlook.com 结尾，或是不一定要是什么 MSN.com 结尾，都不需要。它可以是你们公司的 email address 当成是账号名称。OK， 只是这个验证机制完完全全是透过这个微软 Life ID 来验证，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当我们谈到微软的这个 Life ID 验证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哇我要去申请 Hotmail.com， 我要去申请一个什么 Outlook.com， 我要去申请一个 MSN.com， 没有哦，没有，你可以拿你公司的 email 当成名称去申请，这个很重要，因为之后第二阶段我们谈加密的时候，你寄给对方，对方可能是 gmail.com， 前面是叉叉叉小老鼠 gmail.com， 那么如果你要跟他做加密的信，他怎么你要怎么验证他的身份是真的，真的是他？他就必须去申请一个用他们公司作为用的公他们公司 email address 或是他个人 email address 当成是一个 ID 去申请 Life ID 啊，这个待会我们会看。那第二个右边这个红色的其实就是 Azure 的 AD， 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啊？事实上这个东西其实很早就存在了。那一开始大家在几年前大家谈 Office 365，大家都知道 Office 365你建完之后或你自己有测试过，你发现到说我们其实上面会有你可以建账号嘛。所以很明显，你建的账号它上面一定要有个地方摆，那等于就是一个类似 AD 的机制。那再讲一下，我们会谈很多目录服务的这个同步，你会把你们公司的 AD 跟我们 Office 365去做同步，那它上面势必要有一台，要一个 AD， 要个 DC， 类似像 DC 的东西去接收嘛。所以它本来上面就有一个，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Azure 上面的 AD，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你测试 Office 365或你在使用 Office 365了，今天你也去使用 Azure， 基本上你会发现到说两个的 AD 里面账号是一模一样，他们是共用，他们会 share 同样。那这个东西待会我们会看到你有两个地方可以做控制，一个比较完整，一个就是专门针对 email， 我们会看。所以对企业来说，像 CIA Online、 Windows Intune、 Office 365都是使用 Microsoft Azure 的 AD、哦、这是属于给企业或是公司行号在用，所以左边就是给私人一般消费者。好，所以我们先定义两个，有两个这个身份管理验证机制。好，那再来我们看到 Office 365啊，其实 Office 365呢，你要做 Office 365，其实这个账号从哪里来？一种就是你自己全新的建，你完全手动建，你公司可能五个人、十个人，你也没什么 AD 啦，基本上你就直接建，那你不需要任何实体的 server 嘛，你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你就做了。第二种是第二种跟第三种是旧的方法，但是有新的功能。我先看第二种，第二种方式是这样，你有一个传统的 AD 在这边 ，on-premise 的 identity 就是 AD 啦，你们公司自己内部的 AD。那以前我们怎么做？我会把 AD 同步到 Office 365上面去，这样我在 Office 365大家在看这个联络人清单的时候，在看这个当你要发 email 的时候，大家在搜寻使用者的时候，就会把你公司的都一起弄上去了。OK， 这个是之前的做法，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要做 single sign-on 单一签入，也就是 user 在打账号密码的时候，他要打的他账号一定是公司的账号，没问题。可是密码怎么办？因为你没有同步密码上去嘛。所以以前我们要做 ADFS， 就是所谓的右边这个，你要做 Federation Server， 至少两台，你的两台以上。为什么？账号同步上去，密码没有同步啊。所以基本上 user 你，但是 user 你刚才讲说，来。存取 Office 365一个账号密码，一个密码，用你们公司自己的 AD 一个密码，有时候会错乱啊，因为平常他自己 AD 的密码就搞不定了，会增加你的困扰。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出了说，嘿，来做个 ADFS， 啊、哦，看相关的步骤，叭叭叭，做，啊、哦、，try error， 哎、哦，终于做出来了，要两台，为什么？因为你老兄只做一台，你还挂了，拍谁？你云端的 user 没办法登录，就疯了，你要做两台，至少两台啦，至少。但如果那个点挂了，拍谁？你的云端 user 还是没办法登录，为什么？因为没办法验证，没办法验证密码了。所以我们在思考说，怎么样比较方便来解决大家问题。跟你讲说，买 Office 365再搭买几个 Windows Server， 可能有些人就不高兴了。OK， 我既然是全部都 Public Cloud， 为什么我在传统的 On-Premise 的环境、内部环境，我还要建 Server？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个新的机制，就是叫做 Password Sync。所以你把这个账号同步上去也没问题，本来就在做。另外，你可以把密码同步上去。那有些人就紧张了，密码同步上去，那安全性怎么办？我在今天下午第一堂也有提到这个、哦。我们同步上去的是 hash 值，是 hash 密码的一个 hash。 因为没有人可以从 AD 拿密码出来了，如果有吓死人了。各位，如果 user 忘了密码，你怎么做？你帮他 reset 密码嘛？你怎么可能去帮他看密码多少跟他讲嘛？那吓死人！你假被密码看他跟他讲，他老兄就知道你有他密码，那 user 就不相信了，所以我没办法拿到密码。同样的，微软也是一样，它是不可逆的，没办法转回去。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只能把它产生一个 hash 值，那把这个 hash 值同步到云端给 Office 365。接着 user 呢，用他的Outlook 或是他的 browser 去登的时候，应该是 browser 了。去登的时候呢，他打他的公司账号密码，我们会把它转换成一个 hash 值，然后去跟我们 Office 365上的 AD 去比对，一不一样？如果一样，我们认为他密码是一样的，我们就让他 sign in 进去了。这个好地方的好处是什么？没有 server， 零 server， 而且密码会同步。那这个密码同步其实就是在新的一个这个 Directory Sync 的这个程式里面啊，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做 Office 365，你之前已经做了，你可以去换新的 Directory Sync 的程式，我们里面就有功能可以让你同步密码，你就可以把密码的 hash 值同步上去。接下来 user 他在登 Office 365的时候，只要打公司的账号密码，啵就进去了，你不用 ADFS， 也没有所谓的你们公司当地的这个某个点停电了，或淹水了，失火了。然后抱歉，云端各个分公司，全球各个分公司都登不进去啊，这是以前的问题。所以你以前我说你要做 ADFS， 抱歉，每个点都要做，你不能只做两台啊，对不对？因为那个赛没了就完蛋了。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啊。所以我们再用这个示意图来看 ，OK。所以以前呢，你user要 sign in 进去，我们就跟他讲说，应该说我们跟你讲这边好了，我们先从啊你原本的 AD 同步。透过 Directory Sync 的 Tool 同步 User 的账号到 Office 365，那密码没有同步 ，OK。然后呢，以前我怎么做呢？我们的 User 就 Sign in 啦，然后 Office 365说：“哦，请你跟 ADFS 验证身份。”所以 User 又被导到 ADFS 来。ADFS 架设除了架在公司里面之外，防火墙也要开这个发布的规则，然后让 User 在外面可以登进来。然后还有凭证的问题，你要处理。然后呢 ADFS 就跟你们公司内部的 AD 验证，验证完发现说，哦，对，这个人的密码是对的，然后再通知回这个 user， 然后 user 拿到这个 token 去 access Office 365就可以 access 了，这是以前做法啦，所以他那个倒来倒去会再做这个。那现在比较单纯了，就是同步完目录之后，你做 password hash 值的同步，很快啵就上去了。那 user 登录的时候就直接打他账号密码，立刻就进去。那如果 user 在 AD 在你们公司内部环境变个密码，因为好的一个习惯是你每隔几个月应该变更一次密码，如果你上位上市公司有规定的， user 一变个密码之后，应该是几十秒之内他就会立刻同步上去了，立刻同步这个到云端去。所以基本上云端的密码这个同步性的一致性非常的高。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所以如果你现在试用 Office 365，或你正在考虑，你可以考虑用 password 同步，记得 Directory Sync Tool 在做的时候把那个 password 同步打勾。那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同步你的 password， 没有人有办法拿到你的 password 了。我们同步的是 hash 值，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要跟各位讲。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你这个同步完之后，接下来我发 email 啊，各方面等等，我才有办法找到对方去发嘛。那如果你要进 ADFS， 那步骤非常多了，这个全部都在我们的 Office 365上，你就叭叭叭叭照这个步骤哒哒哒的一个做，疯掉。我们今天也。没时间来做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当然很 OK， 但是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嘛，你要做多少台才够？只做在单一的点其实不够啊，挂了就没了。如果你做多点，抱歉，你还得要想办法让 user 连接到这个点挂的时候，要自动要连到别的点去啊，这都是你要处理的，其实非常麻烦，非常非常麻烦了、啊。好，那我们细部来看第一个多重因素验证啊，这个东西其实什么叫做 MFA 啊？基本上就是登录时候啊，我们不要只看你的账号密码。所以如果今天骇客串了你的账号密码，或偷了你账号密码，释出你的账号密码，他还是没办法 access 到你的系统。比如说像 Apple 的，你把或是我们的 OneDrive 一样，你把东西放上去，人家有你账号密码或串出你账号密码，啵就进去了，照片全部脱光，你就上社会头条版了。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使用这个的话，抱歉，他串出账号密码没有用，因为还有第三方。那第三方密码从哪里来？抱歉，是当你要使用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如果你是手机，基本上我们扣手机发简讯，你可以选哪一种方式，打电话给你接了，按了一个键，按了一个警字号键， 表示验证你本人身份，我们就让他进去，或者发简讯，或者是用一个 APP， 这 APP 先经过设定过，然后基本上当有人要用到你的这个储存空间，或者用到你 OneDrive 或其他的系统的时候，我们的 APP 会跳出来告诉你说，哎，有人要用了，那请你验证身份。这时候你这时候如果不是你本人使用的，你就知道有人在踹你的东西，有人要试图进去了，这个是一个你可以知道的，所以它可以避免账号被破解、密码被破解。然后一些高危险的地区啊，或是出差到外地，或者是有一些一天到晚跑外面的人，他一天到晚都不在公司，一天到晚在外面，他就属于稍微高危险的使用者。那这时候他比较适合用多因素验证了。好，那就这种人例外，就是老板例外嘛，你给他多因素验证就疯掉，对不对？那好。那有人就叫做 two factor， 有人叫 two FA， 有人叫 MFA， 有人叫 strong authentication， 好，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那么你可以用两个或多个验证因素来让你的这个验证机制变得更完整。如果你今天要做除了密码之外，另外再做两道，我要很安全，但是你很烦嘛，对不对？所以通常就像刚刚讲了，你要密码或一个 PIN 码，或是你有电话扣你电话，或者是跟你有个硬体的 token 去产生 one time password。另外还有就是指纹啊、手写辨识、虹膜这个网这个什么视网膜扫描等等，这些都可以搭配。但是一样嘛，这些设备在哪里？不可能带着到处走啊。你今天在一台电脑上面，在一台机器上面要用的时候，他跟你讲说要扫一下视网膜啊，那台机器没有视网膜的机制，你也没办法扫，你也进不去。所以最方便的，我目前为止提供最方便的就是手机。如果你没有这个不是 smartphone， 没问题，打电话简讯总可以吧。如果你 smartphone， 我没有 APP 给你。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目前在使用的一个方式啊，或者 smart card 智慧卡等等，像微软就用智慧卡好的方式。那 one time password 你也知道，每次产生不一样的，对不对？永远没办法，永远都不一样的密码。所以对方等到他，因为我们大概在一般来说都在几十秒之内他就更新了，所以对方还没踹出来的时候就更新了，所以永远踹不出来，等同啦。其实很难破解，其实等同你没办法破解是意思一样。所以你用这个多因素验证、啊、其实是可以强化整个安全性。那它的流程其实怎么做、啊、基本上就是你要首先 Office 365的管理者要先去开这个功能，你开给他之后，这个又是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 Pisces 你要去设定多因素验证了、哦、user， 所以 user 跟着下一步一步一步就可以做完，原则上不会太难了、啊。待会各位会看到我们实际 的 demo。所以当你一旦打开之后呢，下一次 user 在登录的时候就不是只要靠密码了，我们发现他说他被启用 MFA， 我们就会要 pop up 另外一个地方请他来验证身份。但问题就是，问题就在于，请问所有的 AP 都有资源吗？可能不是，旧的 AP 没有，有些新 AP 也没有了，他写出来的时候就是否消费者你拿来用，基本上他不会跳出来啊，对，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后面有解法，后面有解法。好，那如一旦当你全部结合在一起之后呢，任何资源的就会有跳多重因素验证，需要再多验证一次。如果没有资源的呢，我们可以用 APP 的 password， 就是应用程式密码来解决。好，那这同样的也 support 这种 open source， 比如 Java、PHP， 好，大内所开发的 APP 也都有 support， 我们都有相关的 API 可以做。那什么是 Microsoft Azure 的多重因素验证？它其实是微软、哦、在2012收购一家公司叫 FormFactor， 这家公司很有名，它专门做多重因素验证。事实上我们去 download 的这个 APP、啊、也是他们公司写的。所以你去找像我当初要去找的时候，我找 Microsoft 去 search 到死都找不到，因为他老兄那个公司名字 还不叫 Microsoft， 他叫 FormFactor， 待会我们看，你可以 search 到它，你就可以用它装它的 APP 来做验证。好，非常非常方便，比你在市面上其他家产品、其他家厂商云端的 mail， 他们都从验证来都方便，所以他已经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而且他同时适用于内部或是云端的 AP， 他都可以，哦，他都是可以也使用。那现在在 Office 365里面，大部分我们的版本都有 support， 所以你今天你去试用 Office 365， 你是13，我们给你13的试用一个月，直接就有了，开起来就可以试。那只有特定的两种版本没有了。哦、不管是E1、E2 什么都有，只有小型企业版 Small Business 版本它没有、哦、因为那种人非常非常的少，价钱非常便宜、哦、它没有，我没有提供 这个 MFA 给他。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台湾应该很少用啊，这个叫专门版啊，这很奇怪，去查一下是什么东西哦。超大型的企业里面，超大型的企业啊，他说啊，哎，拍谁啊？我们公司的 mail Office 365要放在自己单独的 server 里面，我不要跟人家 share。因为大家都知道 Office 365里面，我们大家是放在 data center 里面，我们的 server 上可能会有好多家一直在上面执行，虽然我们说把它完全隔离了，可是超大型的客户他可能会觉得说，我钱付的够多，所以我要求单独的 server 来做。像这种特别的版本，他没有，那你说完蛋，那他们不要 MFA 有，他们用 Azure 的 MFA， 不是用 Office 365的。待会后面我们会提。所以你现在是 Office 365的管理者，你就可以启动它。看你要针对谁，全部一起启动，或是启动 特定的人。通常我们都会启动特定的人啦，因为他可能比较高危险，或等等，或需要他的工作需要做这个，因为防止他密码一被人家踹出来之后，他可能一些公司的资料就被外泄了。OK， 所以他也不是用来取代 Microsoft Azure 多因素验证，所以有两种 MFA， 一个比较完整，功能比较多，但是你要额外花钱 Microsoft Azure 的 MFA， 另外一个是内建在 Office 365里面。几分钟之前就可以启用的，啊，那个就是 Office 365面的 MFA， 好，所以这个是有两个差别。那这个刚刚前面有提过了，你用 APP 可以验证，你要去 download 这个 Form Factor， 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全自动啊，很厉害，但是你看啊，这别家没有办法做到。另外一种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它啵啵啵一直产生，然后呢，每当你要登录的时候，它跟你讲说，请你赶快看你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 One Time Password， 你就赶快看，赶快抄进去。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打电话，打过来直接按一个警示键，表示这电话真的是你本人啦。因为当你在注册多重验证的时候，你会把你的手机打进去。那么我们去回扣你的时候，我们认为你有手机在身上，你应该是真正的使用者了。当然啦，密码被偷，手机被偷，那Python就没救了，这个是没办法，这就跟银行一样嘛，提款卡被偷，密码被偷，那基本上钱被领光了，这没办法。所以我们还多了一道实体的验证机，就是你的手机，另外简讯也一样，发简讯。OK， 所以有这三种。待会我们会 demo 两简讯就不讲，因为简讯大家知道网络银行怎么样，网络银行转账它也发简讯嘛，这个是大家比较常在用的。好。所以你就会在我们的 Office 365管理界面上面，你就会去设定第一个启动谁要 MFA， 第二个 user 可以自己去决定他喜欢的方式。哦，待会我们会 demo 啦。哦，那基本上界面长这个样，我们可以待会再一起讲。不 ，user 选哪种方式，以及把他的电话输一输。如果他打办公室电话啊 ，definitely 没有简讯嘛，那是用来当你的手机这个不通。啊，或者是这个手机怎么样，就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call你第二支电话 ，OK。那再来就是 mobile APP， 你去装一个 OBP APP， 然后跟它这个连接之后 ，link 起来之后，基本上这 APP 就可以帮你产生 one time password， 以及帮你做另外一阶段的一个验证。应用程式密码，这个我要提一下，因为你这样在用的时候，你都会碰到跟你讲说，哎，这个应用程式密码，问你要不要设，啊，这什么东西？基本上呢，应用程式密码呢是给那种不支援这个多重因素验证的 AP 用的，大部分都是这样了。其实目前大部分的 AP 都不支援了 ，Web 的都有支援，所以基本上你用 Web 的，你用 Web 来搜，用 Web Access 的 SharePoint App 什么东西，只要验证身份的，我们都可以跳出来，以及特定设计过的 AP 也可以。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是没有支援，那怎么办？我们就帮你产生应用程式密码。那这应用程式密码产生出来之后呢，你以后它是一个很长的乱数啦，16个字的乱数啊，很难记啊。通常都是，所以你产生出来，它又帮你 copy 起来。你 copy 起来之后，你就把它复制到你要的这个 AP 上面，你就可以登录进去了。那用这个密码很神奇，这个 AP 要登录的时候，他就去问 Office 365。AD 就是 Azure 的 AD， 问他说：“嘿，这个人要登录。”然后 Office 365，那个 Azure 上的 AD 就说：“哎，他被启动多重验证了。”那这个时候 user 因为打了这个应用程式密码，他就把应用程式密码给他，这是一个处理过的一个16个字母的乱数。 他打进去之后 AD 就有办法把他解出来，其实也是 hash 值啦，解出来之后就说哦对，那真的是本人，基本上就进去了。所以这是应用程式密码，你刚刚会用的，那你也可以不用每个应用程式产生一个啦，如果你很安全就每个应用程式产生一个，反正输一次好，把密码存进去，这样也 OK。 那任何骇客如果害了你这个密码，其他没办法 access 其他的 AP 啊，总比你那个万用密码一被害之后，你所有东西都被他看光光啊。其他有这个好处在。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跟各位来做个 demo 啊，多因素验证。首先我第一件事，我要先启动啊多因素验证。基本上这是一个 Office 365的系统管理中心啊。那基本上你看这些里面有几个人啊，我已经有设计过有找几个人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Evelyn 这个人。好，你看这边有一个，我把它放大。这边有一个多重因素验证，对不对？你就给他设，其实我这边很多东西啦，密码到期原则啊 ，AD 同步啊，单一登录啊，都在这边设，都在这边设、啊。那以前你只会看到前两个，后来多了第三个，现在多了第四个，所以你在这边就选多因素设定，然后。
账号登，好了，让我
给他摊号掉了。好，然后使用者这边我们还是进来，然后我们选择多重因素验证设定，所以你看这边啊，它是 account active directory， 这边还是叫做什么 Windows A9 啦，所以基本上它这边是你的 AD 是跟 A9 是同样的 AD 啊。那你看这边 有人强制，这个人就是被我设定强制一定要用 MFA， OK， 他是强制。另外呢，这个人没有，我要待会要拿先来试，我就勾他启用 MFA 结束。接下来我用他登，登进去，哎呦。你看哦，系统管理员已要求你设定此账户，提供额外的安全性验证，就立刻设定。OK， 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它立刻你设完，立刻 user 就会出现。哎，来了 ，user 知道 user 账户这边 ，Evelyn 这边来了，我们就第一个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设一下你的电话号码，这是我电话号码了，我就设给他。然后接下来下一步。立刻验证，这时候他就会call我的手机了。他就打来了。就按警示键，他其实讲一堆鬼东西，就叫你按警示键。再见，然后好，然后就过了，就下一步了。好，然后这个好完之后，他第一件事就叫 user 说：“哎，你要不要设定这个应用程式密码啦 ？”OK， 通常 user 都不知道这要干什么，通常啦。所以通常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启动这个的话，你要肯定要告诉 user 说：“哎，为什么要启动这个东西？”那如果你说你要建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叫。比如说 Outlook 的，你看就这个，它就产生一个这个乱码，然后复制下来， 待会你去登其他东西你就可以用，那这个就 Outlook 可用。 OK 完成，接下来 Evelyn 在登的时候他又打来了然后以后就打电话了， Evelyn 以后就打电话，他就拿他电话，所以任何人如果踹出他的密码要登他的，又来了，那我就直接按，我后来都不听了，直接按警字就好了应该待会就应该就可以了吧，好了就进去了 ，OK， 就登进去了。所以以后他在 Office 365里面的验证，他就直接用电话。所以为什么电话？就是简讯也 OK 啦，简讯大家比较知道，就不用浪费时间秀简讯。那电话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回扣。那如果他发现你的 User 设的是中文，基本上他就讲中文；如果你语系设的是日文，他讲日文啊。就各国语系他都有，非常非常多，他会 call， 那 Evelyn 就 OK 了，接下来看他收 email 啊，干嘛干嘛，他要直接做。那么 Evelyn 可以怎么样做？他也可以说，那我要变更可不可以？可以，他觉得打电话很麻烦，在这边有个额外安全性验证，对不对？然后他选取，他要变更验证方式，接下来他就可以去设定简讯。还是拨打办公室电话，就是你要设在这边了哈。透过应用程式通知他，这什么东西？就是你如果使用这一块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应用程式 APP 啊。那如果你选这个，他跟你讲说你要勾他，然后你要设定，然后他老兄就出现这个了，拿你的应用程式 Run 的 APP 照一下。就配对了，照相有问题的，不好意思啊，打代码跟 URL 也可以啊，不，打完你就配对了，就配对了，好。然后呢，那我这边呢已经有一位啊，已经用，为什么我要讲这 APP 啊？是因为这个 APP 我把它登出啊，刚不是有一个强制，有一个是被强制登录的 Area。他是强制的，我试他的给你看哦。同时我要接，把我的 iPad 先按开，我就用 iOS 秀了啦，因为这个 iOS 装置当然很多人都有啊，不管是手机或平板，我一样打 Arial 的。然后打密码，然后他又会秀出来说要别的方式嘛。你们看到最上面跳一个出来了，按开 Modify Authentication， 这个是我们很厉害的地方哦。你去看其他家做什么呢，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啦，叫你说来抄一下抄一下，然后赶快打进去。我们这边不是哦，按验证他就过了，待会就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厉害的，取消并回报诈骗啊。基本上呢，你如果看到，如果你发现说见鬼了，你根本没带 SS， 但是有人你的 APP 跳出来，就表示有人已经踹出你的密码了，踹出你的密码了，这时候你就报这个fraud 啊，报这个诈骗，然后你的管理者会收到通知，他就可以做处理验证就过了，对不对？再回到一号来就过了。OK， 所以如果 APP 也可以，你想用 APP 的 APP， 这 APP 你不用开它哦，你就它就啵突然跳出来有人要验证，你就知道了。OK， 所以你不用一直开它，开门等啊，不必。那如果你今天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你看到它一直在倒数，都倒数，然后到底了，都它就变了。按理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还要给这个东西？这个程式啊，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账户可以一直新增啊。你可以给别的系统用，所以你有别的系统，它也是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支援的话，它大部分都是只有 One Time Password 啦，所以你就是把它打进去之后呢，它注册完之后，它会叫你输这个啦。那 Office 365有演进过，所以它觉得麻烦了，每次要抄不累死了，对不对？你就直接按一个 Verify 确认就好了， 我们就直接帮你sign进去，你也不用在那边什么抄号码在那边 key 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提供各位参考。所以这是我们在 Modified Authentication 上面所做的啊，不管你用 APP 或打电话、简讯，其实都很 OK。那最简单是超方便嘛，你只需要在这个 Office 365上启动，立刻可以用了，立刻就可以用。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便利啊，非常非常便利。那另外的话呢，就是目前的 Office 啊，如果你今天用了这个功能之后，你要注意哦，你们 user 的 Office， 如果一旦账号被启用，他的 Office， 他如果用 Outlook 去搜嘛，搜 Office 365的信，他那个密码就不正确了。这时候怎么办？他要去输入这个应用程式密码才行啊，不然他不会验证过，这是很麻烦，这会有一些抱怨在。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做出所谓的更新版，其实在接下来 这几个月一两个月之内就会有了，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一般来说，这是我们在设 Outlook 的时候会设的嘛。好，基本上好了，这蛮快的。看到 on Microsoft， 你看哦，一按的时候它就跳这个 Web 的一个验证，有没有？然后这时候它是不是用简讯？它是用简讯的。接下来就输简讯，然后就验证过了，有没有？各位从到尾都没有去打 Outlook 的密码，然后就过了。这个东西其实会在年底前会有个更新，一更新到 Outlook 去之后，基本上以后的 Outlook 还有我们 Office、Word、Excel、PowerPoint 什么，全部都支援这个 MFA 了。哦，这是率先先支援了，所以很便利啦。就是跳出来用户知道怎么打，然后打了账号密码之后，然后基本上我们就会跳看到原本设定的是什么，然后 user 可以自己去变更。OK， 好，所以这个是 Office 将来的部分。那现在如果你是 Office， 你打它原本的密码是不会过的，你必须打那个应用程式密码。那 Azure 的多因素验证跟它什么不同？ Office 365多因素验证，它主要就是付给 Office 365，它功能也不错，但是比较少一点。如果你今天想做些额外运用，抱歉，它没办法，它就是 for Office 365用而已。那么 Azure 的多因素验证呢，基本上管理者，我们当你一建完 Azure 的时候，有一个人他马上就很适合，就是 Azure 的管理者，因为怕被如果被密码被踹出来，那基本很麻烦，所以他会设定这个你可以设定 Azure 的管理者先做好这多重的这个因素验证。再来右手边的字密密麻麻，我简单讲一下啦，基本上他还可以做什么事，它不是只有很简单验证 user 身份而已。OK， 那么它是一个进阶版的 Office 365的 MFA， 它可以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你有 Hybrid 啊，你有 Hybrid 的机制，它可以 support Hybrid。第二个呢，它可以支援很多坊间第三方的 APP， 超多啊，我们待会给各位看啊，非常非常多啊，都有支援啊。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你要存取一些公司内部的一些资源 ，OK， 那么一些资源上面呢，它可以设定，也需要你也可以让它设定说走这个 MFA 啊，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刚才说 Office 365就 Office 365我自己用，可是我如果今天企业内部有些东西，我也想有些 APP 我也想要做怎么办？你可以用我们 Azure 的 MFA 啊，它可以 support， 但它是摆人头算了，就是需要用的人它要算 license 嘛，也不是 license 就是每个月付多少钱，一点点钱而已。OK， 那你不需要用的人其实不用付。另外我们有 SDK， 我们可以跟你其他的 AP 做结合，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可以延伸，一个就是固定只有 Office 365自己使用，这是两个主要的差别。那这个表里面大概有列列，我们不会 go through 细节啦，我们就看差异的地方。白名单，因为 Azure 的这个 MFA 它可以 support on-premise， 就是公司内部的系统，所以这些系统白名单设完之后，他们就不需要经过 MFA 验证。比如说，你有些应用程式，他自己有一个账号，他自己有一个账号在那边，用那账号来存取公司资源。你说你给他设 MFA， 那他在用的时候，他会跳出来叫他输哦，那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设白名单。另外，你可以客制化整个验证机制啊，还有那个登录画面，还有就是你刚刚看到的这个什么这些应该是说我们刚刚不是 APP 可以回报吗？可以回报吗？ 另外就是如果你用 Azure 的 MFA， 基本上它还会通知你说有这个异常的流量、异常的活动，或者是遭受到攻击啊，这都要帮你做。然后支援 One Time Password 的部分 ，OK， 然后还有一些 SDK 啦，所以你要做延伸，只有 Azure 的 MFA。好，所以我很快秀一下 Azure 的 MFA 给各位看了。Azure MFA 基本上你要登录 Azure 里面 ，OK。那么它在设定这边，它有个往下拉、哦，我们就直接秀到这边。它有个多因素验证 ，Azure 的也有。那你把它按开之后呢，基本上。它可以做比较细节的控制、啊、第一个允许使用者建立应用程式密码、啊、为什么？因为使用者建立应用程式密码之后，他可以在任何没有经过授权的 APP 里面就打这个应用程式密码，他一样可以存取公司、啊、如果你有特定的 APP， 一定要经过多重验证。那如果用户今天建了一个应用程式密码，他是可以bypass掉，你可以控制。再来白名单，可以设 IP 范围。这个白名单之内的系统连接到某些公司的资源，它是不需要 MFA 的。另外，使用这个还甚至还可以做细节控制。举例来说，你可以设定啊，因为 user 每次这边 MFA 会疯掉，很累。他说：“哎，我每天都在我电脑上打，然后每次都要多重验证，很累。可不可以啊？有一个机制说，让我信任这个装置多少天，然后接下来他在这个天数之内用都不会再问他 MFA 了，在这个装置上用。”所以别人偷了他账号密码到别的装置用，拍谁一样 MFA 要起，一样 MFA 要问他多重因素验证。可是我这台电脑每天都是我在用嘛，除非我电脑掉了。那我觉得这个装置我信任他，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跳出来？可以，你就勾这个，然后设定说信任几天，设定30天。所以 user 平常在做在他电脑上面作业的30天之内都不会在这个程式不会在 MFA 了，但是他回到家用电脑拍谁？一样啊 ，MFA， 所以我们是信任装置，不是说他可以把这个关掉，没有啊。但是这个装置他可以信任，你看你要信任多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随便你，因为你设的很长，也有风险嘛。这个装置如果被人家偷走了，人家又弄了他密码出来，基本上就进去了。哦，所以这个是要拿捏好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 A9 上。那当然，既然是。Azure 上面，这除了同步完之后，你也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管理多重验证、啊、哦，你可以指每个某一个 user， 然后去启动它的多重验证、哦、你可以在这边设定这摆 user， 你也可以在 Azure 这个 AD 上面去设定，你有两个地方可以设啊。这地方我们就让各位看一下，所以。基本上，哦，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设，我这边设一个看，就是不是这个，这个你可以设一个 provider， 这 provider 设完之后，你就可以有多种类型的验证，就不是只有像刚刚 Office 365上只有用那几种。好，这是一个，但是我要秀给各位看的是这个。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像 box， 有些人用 box 嘛，这个 DocuSign 或 Dynamic CRM、Citrix 的东西等等，我们其实总共有2390个、啊、这些 APP 是验证过的，它可以跟 AD、Azure 结合，所以 user 可以打你们公司账号密码就可以验证进去了。好，这非常非常多，这都是在 Azure MFA。A9 的这个 MFA 这边可以使用的，但是你在 Office 365，抱歉，只有 Office 365本身、哦、所以这两个差别希望各位了解，就是程度不太一样。那 Office 365就等于送你的，不用钱、哦、是不用钱的，除非你买到超小的版本、哦、再来我们很快谈邮件加密。邮件加密其实基本上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要加密，因为基本上有很多你自己私人的医疗记录，有没有？你跟你的医生家庭医生或是医院的医生等等的，在 在做一些交谈，你这是一个 personal 隐私的，你不希望、哦、如果你是名人或者是一些有名人或者是公司大老板，你不希望这资料外泄嘛，对不对？那另外还有就是银行资料，你跟银行这个之间的资料，公司内部重要记录，好，还有就是一些 design 的文件，就是一些设计图、商业机密，这些东西都要加密。那以前的公司内部，我们很简单，就是 IMS， 就是 IMS 了，这个没问题。但是，一样啊，跨出公司之后 ，IMS 还剩什么？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做 IMS 吗？如果他们公司有 IMS， 可以做，有步骤，还蛮繁琐的。哦，你们两个怎么去信任？非常非常麻烦啦，而且很多客户其实没有 IMS 啊。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哎 ，Office 365如果要寄给我们的客户，那我们要怎么做 ？OK， 那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加密机制，就是 mail encryption 啊、哦，邮件加密。这种加密特点是什么？它可以寄给任何的 email address， 任何的都可以。那么对方呢，不需要 IMS。OK， 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 Office 365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就是 IIN， 大家都知道有没有？就是 IMS， 就是一般在 Office 里面附的，你可以直接启动，寄给公司内部啊，锁起来啊，别人没办法看，拿了也没办法用啊，等等。这个是通常在公司内部。第三个是 Smile， 就是个人把个人的凭证弄进去，然后两个发个信，还交换这个 public key。然后接下来两个就可以做数位签章跟加密的邮件，这是最早期的技术，而且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是不建议用这个东西啦，这个真的是上古时代在做的，但它有特定的用途啦，一般银行还有在用，有没有？他银行发信给你，他就是数位签章，告诉他真的是从银行寄来，这个 OK 啊。但另外一个加密的不 work 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要寄这种加密信，你寄一头拉骨过去，或你寄一个附件，比如说你挂一个附件嘛，比如说两枚寄过去，对方的 mail server 要扫毒吧，他扫不掉啊，扫不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看公司的管理者怎么设，有的会 quarantine， 有的就直接 drop 掉，有的推荐，有的就让他进来等等，让他进来一样嘛，防毒软体也扫不掉，也扫不了，打开那一瞬间才知道，增加风险。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什么？你们公司做了很多 archiving， 有没有做很多邮件 archiving？ 拍谁 archive 一堆，你们员工跟外面人在那边加密的，你完全打不开，你也不知道干嘛。他老兄就在公司里面把这东西寄出去加密，偷工资料，你也拿他没辙。为什么？因为你打不开，所以没办法做 index， 没办法 search， 你不知道那什么东西。所以在古早年代 OK， 我觉得凭证签章啊，数位签章 OK， 证明证从这边来，这是 OK。但是邮件加密如果用个人的 certificate 会有问题，所以在微软里面我们强调就是用 IMS 做，不然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新的功能，你对外寄收用邮件加密。那有些人就说了，那你邮件加密又不一样，你寄出去，管理者 archiving 起来，他打得开吗？这是问题啊。那微软做这东西当然是打得开的，一定打得开，不然没办法做稽核嘛。所以邮件加密管理者端很容易启动，设定非常的容易啊。待会各位看，建个 rule 就 down 就结束了。当然你前面是 A， 这个 RMS 要先开 A， 就 RMS 要开在 Office 365里面把它打开，结束就做完了。然后你设定一个传输规则，设定说什么条件之下要把邮件加密。第三个，我们允许你客制化对方收到的邮件，挂你们公司 logo 啊，做你们公司一些文字啊，干嘛干嘛，你可以自己去客制，所以对方收到的时候可以看到你做客制的这些东西。最重要一点是，企业可以做规范跟检视，就是稽核出来的邮件你是可以看你们内容的。啊，那为什么？因为它底层还是 RMS 在做，只是 RMS 被处理过，它是可以在外面，啊，被外面使用者来使用的。传送者呢，一般 user 就直接寄吧，还不用管对方什么 email address。接收端如果通知他说是一个加密信，接下来他就直接，好，开启邮件，然后我们会帮他转到 web 去收，用 web 来收，是用 web 的，所以他用 web 来收，类似像 OW， 类似像我们的 webmail 去收，然后他还可以回，还可以挂附件，就是，然后跟你之间也是全程加密，你们两个可以一直这样做。那特点是 公司如果有法规稽核，是可以稽核到内容的，还是可以，因为他用公司的 mail 嘛，所以这个资产是公司的，啊，所以回复邮件的时候一样是加密，所以还可以回哦，不是只能看。那么收件者要怎么看呢？收到一个加密的邮件，哇，我告诉他是加密的，这时候呢，会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如果你寄给非微软云端的客户。微软云端就是啊，以前就 online， 前面 online 这些 CRM 什么这些微软云端，如果不是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属于第一种。这个时候，比如我寄给 david.gmail.com， 我寄给这个我的客户啦，哦，就寄过去。客户一收到，跟他讲说，哇，这是加密信。当他按两下附件，按两下那个邮件的附件啊，因为我会把整个邮件加密起来变成一个附件，他去按两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跳出来。让他验证身份，他怎么验证身份？输他的 Live ID， 那这个 Live ID 的使用者名称必须是这个他的 email address。如果他有 Live ID， 直接验证过 down 就打开了，用 web 开。如果没有，我们把他引导到一个地方，叫他建 Live ID， 就是这样。所以终究还是收件者要验证身份嘛，不然怎么验证？那微软的话一定是用 Live ID， 就是 Microsoft Account 了，其实就是 Live ID 来做验证。OK， 所以对方可以哇发现我没有，他就建一个叫 david@gmail.com 的 Live ID 出来，他就可以验证我。然后他自己设密码嘛，然后再按那个附件，然后我们叫他验证，他就打他刚刚建的账号密码，啵就验证完了。那任何人拿到这个、他的这个 email 都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跳验证，对方没有他的密码。那怎么设定？怎么启动？就是建立一个。传输规则就解决了，就建一个传输规则。你看你用 PowerShell 还是用图形界面？然后你收到 email 呢？收到 email， 一般他收到 email 啊，他是这样啊，我们就会挂一个给他说这是加密的，然后里面会跟他讲说啊，这加密邮件叭叭叭叭叭，我们有预设帮你写好一些东西，那基本上你可以客制化里面内容 ，OK， 还可以做一些免责声明啊。那客制化内容的部分呢？你要你要下 PowerShell 去设了。所以如果你回去要设的话，你要下 PowerShell， 你没办法用图形界面去设。那你设完之后，这很小，但我们看它基本上你就可以客制化里面那些标题 logo 啊，这个没有什么啊，比如包含里面啊挂这些东西啊等等的。那底下到底怎么运作？它是这样子的，一般使用者就送一个 email 了，那这个 email send 出去。管理者因为会设传输规则，符合规则的呢，他就会加密，用 RMS 加密，然后寄给对方。那对方收到之后会变成一个附件，然后他按这个附件呢，就会开启一个 Web 网页。这网页一样叫他验证身份，验证完身份之后呢，他就会连到 Office 365上面去开这个邮件，OK， 所以从头到尾都还在我们 Office 365里面，所以 RMS 等同没有出去，所以 That's why 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跨任何其他的地方，大家都可以使用啊。它的底层就这样子而已了，所以你是连到 Office 365来看，对方就连到 Office 365， 他也不 care， 反正他就能看就 OK。那你说为什么不让他直接用他自己的 mail 软体来看？因为太多 mail 软体了，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搜？他用 SMTP 搜，用什么搜？他用各式各样的搜，没办法。所以我们统一用 Web， 基本上就可以开了。那打开的时候，我们还要去里面把 key 取出来，把那个邮件解开。因为 RMS 在锁那个邮件的时候，它是用那个对称的 key 来锁。那它底层运作讲，它还是 IIN 技术，所以你必须要有 Azure 的 RMS 一样啊，在 Office 365上勾一个勾就有了。当然，你必须要。付费，如果你试用的话是不用啊。之后如果你是正式用的话，你就要算人头，看是谁要用的话，就那个人要付费啊，一个月一点点钱，然后是2048 bit 的，然后 SHA56， 所以加密机制其实蛮安全。因为我们像 RMS 蛮少，你几乎听不到被人家破解的，因为非常高层次的这个加密。重点是对方收到是一个附件，所以附件他按两下，一直下来，一直是直接线上直接开。开了附件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启它的 web browser， 然后去连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来，连到 Office 365来开。那这有个特点就是， 你原则上可以寄给他，对方可以用任何装置去开，原则上是这样，任何装置都可以开，但是装置必须要支援 open 跟 post 的，就是打开之后还可以写回上面去，要支援这种机制的才行，不然的话就没办法。一样，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 post， 是因为整个内容其实是放在 user 端，它只是透过 Office 365然后来 access 它那个附件，把内容打开，所以这个内容没有存在 Office 365里面，没有存在 Office 365里面，是存在你的本机。所以当 user 按这个东西，虽然跳个 web， 可是实际上那个 web 是 回去这个硬碟里面去捞这个内容，把它显示出来，然后透过 Office 365把这个 key 取出来，把它解掉，它主要是这样做。所以任何不支援写入的 Python 它没办法开，这是唯一的限制。这个可能将来会有一些东西去解决啦、哦、目前是这样。不，一般你用 PC4 绝对没有问题啦，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一样，对方没有账号，没有 Live ID， 就去验证，就去建立，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开了。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啊，我这边已经过时。先把它，好，那你进去之后呢，基本上你就是要到我们的那个 Exchange 管理这边那边啊，管理者嘛，所以你进到我们的web 的邮件，邮件规则这边，我这边已经建好一个啦。不过基本上我这边讲一下，这个是这样的，我的规则是这样啊。如果今天是邮件寄到外面去，然后 user 上面有打一个机密无外流或机密等等，随便你设条件，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让它套用。Office 365有点加密，你也可以把它解掉。套用权利保护，这是 RMS 啊，这两个不一样啊，没赶快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OK， 你如果选第一个，那就是以前的做法，出去之后就没，出去之后公司内部人还 OK 啦，你寄给客户拍起来解不开啊。OK， 那我们这边省有点加密，当然你还可以做非常细节的啦，比方例外状况是谁例外，谁不要做。然后什么时候套用，什么时候不套用，那你可以做更细节的这个条件的设定啊。哎呦，好，非常多，有任何符合本文等等。那甚至你可以怎么样做，就是 DLP，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 demo DLP 我们有筛选，但是 DLP 结合这个也很有意思。 DLP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哇，当你有寄信用卡这个号码的时候不准传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准传？因为会被人家看到嘛。所以你就可以设定邮件规则说，嘿，谁传可以，但是他的邮件要加密。那有些人就是不准传嘛，就直接 DLP 就 block 掉啦。有些人可以传，我们把它加密。你以前是可以传，拍谁明码就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结合没有 encryption， sorry， 你就可以结合没有 encryption。所以这跟 DLP 结合的好处 ，OK， 好，那我们这边就取消、哦，所以寄到外面去，只要有打机密的就可以。好，所以我现在看到我的 Outlook， OK， 那我就寄个邮件，我先寄给这边有几个，我这个是我乱打了啊、哦，这边就要打真的，但你可以挂附件啊，一样啊，我们也可以挂附件，然后你就随便插附件，我随便插一个超小的就好了，这个好，然后寄出去。那这时候对方如果
出。
没有 MFA 就要打那么长密码，怕被人家弄进去啊，超长。来了，刚刚寄过来五点，这个11:56，有没有？那他基本上，这可以，基本上他就在这边，会有一个跟你讲说，哎呀，这边其实就是有客制化，他从 YMAXO 这边寄过来啊，本来不是这个啊，它是标准的，然后哒哒哒哒哒。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来，这有个附件，有没有 encrypt by Office 365啊？如果你今天直接去按它，对不对？他就出来这个，叫你要 sign in， 再去看。然后你看一下哦，他去连，我没办法找到 Microsoft account for 这个，因为一样啦，你这个是中文版，它修中文的 ，for 这个 Gmail account。所以呢，你如果要看它的话，你 first 你要去建立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你就建这个，你就按这个东西出来，你就可以建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用这个收件者的 email 当 ID， 有没有？他帮你填进去了啦，不过也只帮你填这一栏而已，啊，其他自己什么乱填一堆，然后你就建立了，然后接下来打你刚刚密码sign进去，你就可以看啊，这是一个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各位看一下一个那个，一样啊，你如果这个另外一个这种别的公司的有没有网址，但它事实上也是 Google 的东西啦，那你去开它 sign in。他就问你说：“哎，请问一下，你哪种 account 啊？这个东西就是 Office 365或者没污染其他服务吗？那不是啊，对不对？你看我刚用 Gmail 那边搜，它是 Google 的 account。好，基本上验证身份。验证完，登录，就出现一个这个，你看，这是客制化过的，好吧？”缩小一点点，然后这是我之前记的啦，稍早的时候4点多记的。那你也可以挂附件，附件就会出来，你可以直接开。但是一样啊，当你把这个附件弄出来之后，这个附件本身它就是明码了，对方可以把它存出来，好，可以把它存。如果附件你要锁的话，你可以像我们第一堂讲的，就是你用那个。HMS 啊，我们另外一个 MS Sharing 的 APP， 你可以去解，然后你可以用那个这个机制去锁，就是像这样啊，用这个我们今天讲的 ，OK， 用这个 MS 地方去锁，它就给它附件加密起来，再把它挂上来就可以了 ，OK， 一样、啊，各位，这个地方也可以 apply， 也可以 reply 啊，对不对 ？reply 的时候也可以插附件，插什么？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位置。它就在 Office 365上，但是内容在你本机啊，内容在你本机里面，所以有些人问说，哎呀，这个这样还得了？用个2年几年 ，Office 365爆掉了，其实爆也你也不用担心嘛，因为是爆微软那边、啊，不过基本上没有啦，这个附件呢、啊，它是这样子，它是当你开这个时候，它要去读你刚刚那个附件，把它显示出来。那 Office 365本身会先去拉你那个 RMS 的 key。他会去找出当初你加密这个 RMS 信的，因为它是一个对称式的加密，所以基本上你当初记的时候，它会有存一个 key 进去，然后 Office 365把你验证完之后 ，Office 365把它取出来，然后去拿这个 key 解掉你本机刚刚存那个附件，然后把它打开。 所以你的内容是从那边读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它理论上都可以在任何装置上，但这个装置必须要支援 open 跟 post 就是要写到本机，然后再把它从本机东西拿出来打开，你要支援这个，那它当然就是随便 guide 它就可以，你就可以寄过去了，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加密，而且内容也是加密，内容也是加密啊。好，如果收到内容就会是像这样，它也是加密的，它也是加密，当然那封信还没来啊，待会就会出现了，它也是加密的。好，所以这东西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当你有特殊的 mail 的时候，你要这样做，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机制啊。 OK，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 slide 上啊，所以非常简单。那行动装置怎么用？你回去试行动装置啊，不 work 啊，这个 Apple 跟 Android 都不 work， 目前都不 work， 但是快要出年底前，微软会出 APP， 他们就装 APP， 基本上他们一样啊，收到 email 有附件嘛，有个附件在这边有没有？有个附件 ，OK， 那么我会给你一个 APP， 用那 APP 去开它，你没办法直接用 Web 啦，因为当时我们用 Web 去开到死都开不出来，因为它要回写回 iPad， 然后再读出来 ，iPad 不支援了 ，Android 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特殊的 APP 去做。那这个其实这个 APP 已经做好，它像 beta testing， 马上就 release， 所以到时候可能非常快的时间就有。然后接下来你在左边的 Android， 右边的 iPad， 你就可以直接开，用 APP 来开，就跟我们第一堂讲 RMS sharing 一样，就是用 APP， 因为这两个的世界里面就是 APP 嘛，就是 APP 啊。你叫 user 用个什么 browser， 它会疯掉啊，就是 APP 直接就打开。OK， 所以一样哦，当他收到 email 哦，告诉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就直接用 APP 开启，就直接解开了哦。所以这基本上这个没办法秀，因为我现在也没拿到那个。那最后还有一点东西就是 IIN， 就是 Information Right Management， 这个是我们早就已经有的东西。哦，那唯一他跟刚刚那个的差别在哪里？他主要还可以控制 user 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举例来说 ，RMS 我们可以设计 user 其实是，比如说。比如说如果你要这个新邮件，对不对？你在这边，如果你是不准转寄，那基本上对方收到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转寄，所以你还可以控制他的行为。可是刚刚我们做没有 encryption 的时候，可不可以控制行为？当然不行嘛，他可以把它转寄出去，因为他可以转寄啊。但问题是收件者对方也要能够有他的密码才能解开。不过如果他偷机的话还是一样哦，他可以把账号密码给别人一样可以那个哦。那你就说那这样还搞个鬼，不安全，对不对？这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各位们注意一点，很多人问说为什么不让使用者自己决定这个邮件要不要加密，而要设邮件传输规则？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让 user 自己加密，那么这个信寄出去啊，我们没有办法好对他做这个 compliance 的集合。当他 user 寄出去信的时候，符合条件的时候，我们做 mar 加密。这是当初设，所以你要搞清楚我们设计的原理。他最主要是当公司经过所有的检查规则之后，比如说包含 DLP 检查完之后，这些重要的资料真的是还是要被寄出去。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加密机制把它加密起来，这是我们的用途啊，不是让 user 随便用。不然很简单，各位 user 说好好好，那我现在要跟张三，好，把公司的重要资料寄出去，我就加密寄给张三，那全程都加密，对方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那就可以避开公司的机制，所以我们不让 user 这样做，我们主要设计起来是让系统自己决定要不要做，这是保护公司用的用途，这并不是让 user 自己觉得说，哎，哇，这现在好，我现在这个东西好重要，我要自己来加密。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人到底是真的是要安全，还是他是有恶意、有特意恶意的行为？他想要规避公司的一些稽核，我们判断不出来，因为这是人在那边做，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系统端做。管理者设定好符合条件的规则之外，就像我们刚刚举例了，当 DLP 全部检查过都过了，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可以寄出去嘛，我们这些人把他加密起来，让他传递者过程是安全的，对方收件者收到也是安全的。这是我们可以来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它设在传输规则里面，而不是让 user 自己启动，没有 encryption， 这个是特点。那即使是 RMS sharing 也是一样，目前我们不 support 任何企业的任何 一般消费者的 domain 嘛。我们第一堂 EMS 有谈 ，RMS 刚刚我可以直接，我可以把一个附件加密寄给外面的人，外面人还可以开，又没有给他，我没有写 APP。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非企业的 email address 我们不让他不能用，所以只能企业对企业用。我们防止一般消费者、一般这个 consumer 相关的使用啊，这就是防止就是说有人拿它来做恶意的行为啊。所以这些加密机制，我们今天谈了两个加密机制，第一堂跟第三堂谈的加密都是为了保护企业来使用的，这是我们设计的原则。好，那这个 IR 因为谈非常多了，基本上也是启动你的 RMS 之后，然后你要设定 template。设定范本，基本上你就可以使用了，你就可以使用了。这个其实刚刚有秀给各位看，你就直接拉出来，这边就可以使用了。那至于这个东西怎么设，这基本上在 Office 360里面设，或是在 Azure 的 RMS 里面也可以来设啊。那这个东西都可以设定范本，然后它就会直接套用上去啊。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秀那个了。不过基本上还是要说明一下 ，RMS 才是最安全的，因为 RMS。它能够防止使用者不正常或是不小心把资料外泄。OK， 这个还是最好，但是缺点是什么？就是你没办法在所有装置都能开它，以及收件者端它没办法去验证 RMS 的这部分，这个还是现在有的一些限制在了，因为没办法，你要做那么复杂的，对方的系统也要能够 support， 不能 support 就没办法，所以我们才搭配了两种 RMS sharing， 今天第一堂讲的 EMS 里面附的，以及这边所讲的邮件加密。机制、哦、来让企业能够更安全、哦、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啊、最后的部分，好吧？那我想我们的 session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那我们会后可以做讨论。 OK， 谢谢各位。